主，我们感谢你一直一直吸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叫我们心渴慕，愿你来追求更多的认识你。愿晚间主，你把你永远的心意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真知道你创造我们的目的，也知道你救赎我们的目的。主，叫我们在你的旨意中，我们继续的往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开始交通哈。创世纪是圣经中的秧田，也就是说是诸事的根源啊。整个圣经或者整个人类发展，整个神的救赎旨意的完成，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它是一个小影，可以看见它整个的心意。我们这次呢，有用两次来交通，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说是秧田中的秧田，也就是说整个的发展哈，那在这三章圣经里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上次我们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原初的创造，起初是一个时间，神把它分别出来，神本来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到了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 in beginning， 然后起初是 in the beginning， 就加了一个定冠词，就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开始。那在这个时候神创造了天地，那到了第二节一开始呢，他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我们也解释过他原来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地变成空虚混沌，月面黑暗。那这个变成跟像罗德的妻子他被带出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后来他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所以这是用同一个字，就它变成了那个岩柱。那在这边呢，是地是变成了空虚混沌，月面黑暗。这个变成是为什么呢？我们讲到因为撒旦的堕落，撒旦他原本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后来呢他要把自己高举跟神一样，就里面那个骄傲，神看见查出他的不义，后来他被摔下去。那这个毁灭整个在第一次原初创造的，好像霎时之间整个就毁灭了。所以我们也讲到说，很多考古学家各个从不同的生物不同的地方，但是结论呢，远古的这些生物好像到了一个时间突然之间全部就结束了哈。那地变成了这个光景，后来神他用他的话来恢复这个创造。所以我们说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都在于他的那个话，所以用他的话来创造。所以他是说有就有，他是命立就立的神，说有就有了哈，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次讲到复造，那我们看见说神用了六天的时间把所有的都造好，第六天把人创造出来。所以创世纪开始之后，他先把这些呢都写出来了。那在创世纪第26节、27节，这边就讲到创造人那个目的哈。我们在第二页的最后面哈，那从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人被创造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人。然后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27节，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哈。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好，在第26节呢，好像是神在那里开了一个会，好，我们讲说神格的会议。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他讲到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呢，特别他是用一个所谓的三数哈，我们他也不是说是单数或者是复数哈，他是三数，就是讲到父、子、圣灵，这 三而一在这个里面。那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可他这边讲到是我们，所以这就把神的那个他本性的那个奥秘其实在这边呢都要让我们能够认识。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一面讲到里面的相像，一面讲到外面的相像。那26节是一个神格的会议，好像神先开了一个会，他说我们要这么做，我们要这样子把人造出来。那造出来呢，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下面呢就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珍珠和全地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也就是说有两件事是神造人非常重要的目的，一面呢就是我们要像神，那另外一面呢是掌权，就与神一同掌权。那原本神他在一切之上原本都是属神的，神有一切的权柄，可是神创造的时候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他把一个自由的意识要赐给人。因为呢他创造天使的时候也把一个自由的意识赐给天使，所以你说撒旦他能够堕落，他能够好像高举自己，他里面有个骄傲，因为神在创造天使的时候是把一个自由的意识来赐给了天使。好像这是一个冒很大的危险，但是神就是不要造一个像机器人一样，你今天若是每一个都像一个 robot 都是一个机器人，反正他是神嘛，那也就没有所谓天使堕落的问题，也就没有人的堕落的问题。可是神他在创造的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慢慢都会认识，他把一个所谓自由意识来赐下。那撒旦他有一个自由意识，可他拣选，他要高举自己，他要与至高者同等，那这些呢就让他堕落了。今天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还是把一个自由意识要来赐给人，来要人生命像他，要人能够和他一同掌权。所以这个掌权也就是说，当撒旦被摔到地上，地上很多的权柄啊被仇敌所掳去了。所以也就是说在整个世界上是这个今世的君王，就讲到这个撒旦，这个他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他好像是在那里掌权，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的手下。当神要恢复的时候，他创造人，要人呢能够掌神的权柄来管理这个地上，这是神的心意。在这里面他讲到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的生命像主多少，你的掌主的权柄有多少。那我们也提到说一直到启示录，刚刚也讲到有一个羔羊的婚宴，有一个千年的国度。那其实这两个呢应该就是一件事情，都是一千年。羔羊的婚宴特别就讲到我们的生命要像主，圣徒所行的义，光明洁白的西马利，他们要穿上那个衣服才有资格能够进到这个婚宴里面去。也就是说这个婚宴不是每一个神儿女都能够进去，这个婚宴是特别他经过拣选以后，他真的是能够有得胜，穿上光明洁白的西马利，在他的行为上今天他能够有这个礼服，他能够被请去赴羔羊婚宴，所以这个是有福的。那同时呢讲到千年国度，就是与主一同掌权千年。好，那我们认识到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到了罗马书他告诉我们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讲到这个形象。那我们在27节看到神创造的时候，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又很特别，前面是神在开会，他说我们是多数的，可是真正在创造的时候呢，他 他说照着他的形象是一个单数的、
嗯、
是照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形象，照着神儿子的形象。那我们到最后他说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他的模样，有他的形象。那这就是今天神在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真正在造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27节我们看到照着神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形象来创造的。当然我们下面会讲到整个人的堕落远离，所以才说到今天虽然人的被创造是照着他的形象，可是人后来因为犯罪堕落就失去了该有的形象。那今天呢，神要来制作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神今天在圣灵里面的工作。那我们看见在神的创造中，他每一次讲到什么东西创造好了，神看的是好的，神看的是甚好的，就好像每一个创造里面呢都是很完美的，都是照着他的旨意，他在那里预备，他在那里创造。神是那位设计者，他也是那位创造者，所以他在那看都是好的。那我们就读一节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
耶和华
神说，那人
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那在所有的创造当中呢，来到这里是第一次神讲到所谓的不好，不好。那这个不好是说那人独居不好，他已经把亚当创造完了，可是亚当是一个人，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的意思在原来的意思叫做复合物，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复合物。复合物呢就是他原本是一个，然后呢把它打碎了变成两个，然后呢今天再可以把它复合起来的时候，原来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那这个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在征战的时候，比方说今天皇帝他要派军队出去啊，那今天他们到了很远方在那里作战啊，他怎么知道有一个命令说这个命令是从皇帝给你的命令，你没有办法分辨。当时候不像现在的这么多的这个视讯啊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人，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下的命令是皇帝的，不是别人伪造的一个命令？所以呢在将军出去的时候，他皇帝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对一个把它剥成两半，然后呢他带一半出去，另外一个真的重要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要带着另外这一半。等到他把这两个一放在一起，他就知道了说这个确实是从皇帝那里来的。那这个就讲到复合物了，那原本是一个把它剥开成两个，但事实上呢当它在合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配偶，是互相成为彼此的帮助。所以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神怎么造这个配偶呢？我们在创世第二章21节22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的跟前。
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好，这个人呢，从那人，这个人就是亚当。亚当在圣经里面是预表着基督。他说使他沉睡，使亚当沉睡，然后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沉睡跟取下肋骨，肋骨在圣经里面骨头特别是预表着复活，骨头是预表着复活。所以他的沉睡取出肋骨来 是预表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哦、他的死和复活。然后呢从这个造出一个女人，所以这个女人我们知道都是就是夏娃、哦、这个女人所预表的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啊、但这里面其实他讲到一个很深的、哦、也就是说女人是从男人产生的，他讲到说教会是从基督产生的，所以教会是从基督所产生出来的。今天教会里面所有的一切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那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人把不是从基督出来的硬是要把它塞到教会里面，把人的哲学、人的办法、人很多的习惯，当你把这些东西要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实在来讲就把教会它的纯正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因为教会它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从基督的生命，从基督他在神旨意里面基督所要彰显出来的各个方面呢是从基督出来的，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他的死而复活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要表示教会呢是借着主的死和复活是从他所产生出来的。那这里就讲到这个配偶。那我们读完这节，然后在23节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我们在读创世纪，你就读到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称她为女人。那在光光你读创世纪，有的时候呢好像就好像一个神在创造的一个故事，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然后他就讲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一件事情你可以说好像就是在神创造的时候一个故事，一件发生的事实，一个事情，但它所代表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创世纪是圣经的秧田，就是说因为它所发生的事情是牵涉到神旨意的完成，是在圣经到后面其实有很清楚来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事。我们刚刚讲说哦，亚当他是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那夏娃是从亚当他的沉睡取出他的肋骨，讲到他的死而复活，预表基督的死而复活，然后产生出夏娃就是教会，产生出教会。那这些预表到底读经的人或者说我们怎么会知道那么清楚，那我们在读到这里创世纪的时候他就说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等等的，所以我们需要读到新约的以弗所书，保罗他是怎么样来把神的话他所看见的把它解明出来。要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4节25节，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想每一次我们讲到婚姻都会用到这一段圣经，那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呢要顺服丈夫。可是常常讲婚姻的时候都用到这一节，可是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呢他们也都提到这一节。那妻子呢就说你丈夫不爱我，所以我不能顺服你。那丈夫呢就说你不顺服我，我也怎么样去爱你。我说你们都读到别人的圣经，这个丈夫要读丈夫的圣经啊，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可是丈夫常常都是管妻子你顺不顺服哈，妻子呢就管丈夫你爱不爱我，妻子应该读妻子的圣经，对不对？妻子要顺服丈夫， 其实每一个人站队的地位都是在一个预表的里面，都是在一个代表里面。那你真正的丈夫，你只管爱你的妻子。当你这个生命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妻子她顺服你不是勉强的顺服，她能够甘心乐意，而且知道因为在你身上有一个表现，有一个彰显。而且在很多事上，丈夫不要给妻子为难哈，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你硬是要他去顺服，这个妻子很痛苦的，对不对？所以丈夫责任很大的，你能不能够做一家之主啊？你寻求认识神的心意，那他来顺服不是很容易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哈，这些是很重要的。那在第五章第二十九、三十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膝，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有骨卷
在此就
有，
就
是
他的骨，
他
的
肉。
好，他现在开始呢，就要他其他就是连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了哈，就讲到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呢，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他这边讲到丈夫和妻子，你可以说这就是地上这么多这么多的家庭，这么多这么多的婚姻，好，这不过就是好像讲到一个，你说婚姻辅导也好，或者是讲到一个关系也好，可是保罗在这里，他所要讲的，他说这是说到一个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那么清楚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从保罗他也用到创世纪，他所看见的就超过神，就是创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哈，就讲到他是我骨中的骨，他是我肉中的肉。他说到他们要离开父母，要这样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哈，等等的。可是等到保罗再来讲这一段的时候，他看见就他所发表出从神来的启示，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哦，当我们认识这个以后，你再来读创世纪，很多的点不一样了哈，因为这里面所讲的不是只是讲到他们两个个人的事情了，今天他们所代表的是讲到神的心意，讲到基督和教会。那我们就看见说，有人说，哎，到底男人肋骨有几根啊？是不是少了一根啊？等等啊，那今天你就不会说好像从这个角度再去，好像就是只是讲这些事情了哈，你会看见说，哦，原来是从他身上出来的，是从基督出来的才是教会，必须要从基督的死而复活产生的才是教会。那这跟我们今天就很有关系了，因为我们在教会中要把神的心意能够彰显出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是做一个见证，那基督他的扩大，他的丰满。那在这里面呢，你就知道以后你再碰到很多的事情哈，第一个你会问说，这是不是从基督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基督出来的，它不应该属于在教会的里面的。里面就有一个很警醒哈，不是从他死而复活出来的。因为太多时候我们碰到是从人头脑分析出来的，是人的学问出来的，是从人的经验出来的，有很多哈，你就知道说，哦，那我们需要很警醒。那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在这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哈，他的工厂就很多很多员工嘛哈，他在教会里面是得救的这个弟兄，他看说你们这个教会这个管理上啊实在是不怎么样哈，他说我管了几万个员工管得服服帖帖的，他说我来教你们在教会怎么来管理哈，他就把他那一套呢想要就说带到教会里面来哈，我教你怎么来管理，但是。还好教会有这个大门的教会不是一个方法，你的方法再好，但若不是从基督的死而复活出来产生的哈，不能用这些好像就来代替了哈。所以呢，今天太多的学问了， 这些管理学哈，这些什么学什么学哈，他们说在地上都是很有用的，在人看都是很有学问的，但是今天都要带到教会里面来，我里面就有一个分辨，是不是从基督出来，是不是从主的死而复活出来的？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人在那里坐了半天，绕了绕去，但是没有合乎神的心意。在这里，我们从创世纪就认识哈，在我们里面以后就有一个分辨哈，我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神创造了亚当，神也创造了夏娃哈。神造人的时候，前面我们讲到，神是用尘土，用土来造人。那为什么是用土来造人呢？因为只有土是能够接受种子而产生生命的。神不用一个最珍贵的，用钻石来造人，钻石不能把种子种在里面。他不是用黄金来造人，黄金很珍贵，但是黄金也不能种下去。那另外，土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特点，你说今天泥土呢是最卑贱的，可是你能够种下种子，它长出生命来，对不对？所以基督能够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像一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可以生长的，可以长出生命来的。那另外一个，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泥土啊，但是你可以把它磨成造出你所要的形状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是这个陶人哈，我们是泥土。这个陶人呢，他可以照着他的意思，他来制作我们，照着他的意思来把我们做成他想要的形状。今天可能每一个人在身上神所制作出来的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陶人照他所想要的哈，他想说这个做这个样子，那个做那个样子哈。所以今天我们说主在我们身上，他有没有主权，他能够来照他的意思来制作我们，做出合乎他的形象。可能每一个器皿是不一样，可是呢在神的手里面都是他所精心制作的。那不单制作好了以后，还要经过什么，他涂上颜色，然后呢放到这个火窑里面，要经过很高温，然后把它烧出来。今天我们的杯子啊什么这些瓷器啊，是从泥土，然后经过制作，然后经过火的烧，最后呢成型出来。这都是讲到很特别哈，最也就是说到神在我们身上，他能够制作我们，他能够改变我们，然后呢经过十架像火一样的试炼，最后有一个成品可以出来哈。所以神用这个泥土造人，你说这个很特别，为什么是选择用泥土？从这几个点我想我们就知道哈，最主要两个点。一个呢就是可以接受生命，接受种子长出生命来。第二个呢能够接受神的制作，最后完成他的心意。好，那我们下面就看见，你看神造人的时候是这么样的美好哈，可是呢下面有一件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哈。我们读一下在创世纪第三章，所以到了第三章就开始看见哈神旨意在人身上的失落，这个失落。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好，神告诉他们，你们吃的日子是必定死。蛇他在那里就要把人打一个问号，就是说 你们不一定死。那告诉他们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神是在这里哈，他让人有一个自由意志，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哈。那我们也认识到说，在伊甸园，你看所造的都是这么好啊。伊甸园跟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很多地方是很多相似的哈，有它相似，有它不同的地方。在这边有四道河，在伊甸园，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只有一道河哈，生命水的河。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伊甸园是没有城墙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呢是有很高大的城墙，城墙是保护，是分别，是见证。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因为没有城墙，这个蛇能够进去哈，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这个女人说，神岂是真说，岂是真说。所以当这个诱惑来到夏娃的面前，神岂是真说，蛇是非常可怕的哈。他如果是用一个很强烈或者说直接来反对的，可能夏娃会警惕哈，他会说哦不不不不不。但是呢，你看蛇常常都是用很狡猾的，神岂是真说，那你们不一定死。他不是说你们一定不死哈，你们不一定死。你看这个狡猾，就让他慢慢的呢，就被他引诱过去了哈。而且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能够像神一样啊，能知道善恶啊，这不是蛮好的事情吗？你能够像神一样。可是神告诉他们要吃那个生命树，要拣选生命树，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哈。在神的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两棵树摆在那里，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只有一棵树，不是两棵树了哈。分别善恶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神让人有一个自由意识，你来做拣选，你来做拣选，神让他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这个分别善恶这个知识。但是你看到今天人，我们知道人堕落了以后，多少时候人喜欢在那里分别善恶，你说这个是完全是不好吗？他不是讲到好与不好，对与不对，但是关键在于说神的心要完成的时候，不在于这个分别善恶，在于什么？生命。你今天有了生命以后，你自然就有一个很真实的分别。但是当人在那里要来分别，要想要像神，因为人不在这个神所赋予的权柄的里面，最后审判的权柄原本只有是属于神的，也就是说那个分别啊是从神来的，不是人在这里要高举自己，要像神一样，要眼睛明亮。所以呢，你看见他们看见那个果子，他能够悦人的眼目，对不对？他们好做食物，很多时候就是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讲到今生的骄傲。那这些呢，所有神在这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原本是这么的美好，可是人里面被撒旦被这个蛇引诱了以后，到了一个地步，好像撒旦是怎么样要高举自己，他们想要像神。同样的，人里面有一个自由的意识，所以你看见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也吃了。然后他们吃了以后呢，眼睛明亮，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人吃了，刚刚我们也讨论了，他们好像并没有就死掉了，对不对？那他们还有很多的行为啊，他一直活着，对不对？他看见了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他拿无花果树的叶子，这些叶子呢做编做裙子，特别就讲到人要用外面的表现来遮盖来伪装。 可是有一件事情，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人跟神中间本来是没有间隔的。到第三章第八节开始，你就看见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跟原初人犯罪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犯罪之前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想很多孩子犯了错以后他就开始躲避他的父母，有没有可能跟父母是很亲近的，然后闯了祸以后就躲躲藏藏的，就不敢来到父母的面前，怕受责罚，对不对？人犯了罪，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在他的公义圣洁里面，其实神是必须有审判的。那我们就看见说，人呢，今天还不是神在那里说你犯了错，然后呢怎么样，是人自己里面就有一个反应。小孩子他自己闯了祸，可能父母还不知道，他就躲得远远的，就不敢去见父母了。他这个人里面知道生命不同了，所以呢刚刚讲到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不是肉身的死，是他的灵死了，所以他跟神的那个沟通断绝了，失去了，人里面有一个害怕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是耶和华神呼唤那人，神在那里呼唤说，人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一直在那里要寻找人。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人里面他害怕，你看今天世界上多少的人，当他们没有认识以前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惧怕。我们遇到好多，还有遇到这个一贯道的堂主他们得救了以后告诉我们说，他以前他的那个家有一个好大的厅就是佛堂嘛然后里面都从各处请来的，但他说在那个时候，他每一次到那个地点，他里面其实是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惧怕。今天地上的人，他们到处去寻，到处去拜，其实根源他里面是有一个惧怕，惧怕这位神，但他又找不到。所以你看见说，这就是人的光景让他堕落远离神了以后，跟神中间呢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间隔那我们常常也会问到一个问题，他不过就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你说他就算犯了一个错，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错，对不对？那今天蛇引诱他，他就吃了这个东西然后呢，有人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神的反应太严重了吧？他怎么吃了以后，整个命运不只是亚当夏娃，所有在他之后的人都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全部都堕落全部都落到这个可怕的光景，说这个好像太严重了，对不对？但是从一个角度我们来认识，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这是讲到撒旦他的那个生命，那个罪代表着他的生命的表现进到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严重呢？所以有一个就比喻他说有一个父亲他家里需要这个老鼠药很毒的嘛毒老鼠的，因为有老鼠所以他就把它放到这个厨房柜的最上面的一层然后告诉他的儿子，这是老鼠药，你千万不能去吃它把它放到很高的地方。后来父亲不在的时候呢，那这个儿子他想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是不能吃的他说肯定是什么好吃的哇他想尽办法爬爬爬爬上去，最后把它拿下来，真的把它吃了。等到父亲回来看到了，又着急又生气但是你说父亲说你犯了这个错，我应该怎么管教你？ 我命令你不能吃，你吃了，你说这是一件，对不对？可是问题还不在于说他犯了这个错啊，今天要怎么管教他？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毒药吃下去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问题在于你这个毒药吞下去了，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我想人也一样，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今天所有人类从亚当以后，当他们犯罪以后，问题是在于撒旦的生命啊进到了人的里面，罪入了世界，那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在罪的上面，因为神是圣洁的，当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啊，没有一个人有罪，神不能以有罪的算为无罪，他必须要有审判，必须有他的公义的彰显。所以在这些里面呢，你就知道说创世纪一开始，这是所有的根源哈，创造了人，但是人犯罪了，人堕落了，后来神带下他的判决哈，他带下他的判决，在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哈，我们看一下对于蛇的判决。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真主野兽更甚，你利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好，这边讲到有一个叫做女人的后裔哈，女人的后裔，那我们需要明白一下，他为什么讲到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位女人的后裔她到底指的是谁？为什么她说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玛利亚是借着圣灵怀孕而生的，是借着圣灵怀孕，所以虽然约瑟是他的父亲，可是呢跟主耶稣来讲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不是从约瑟那一边来的，他是从圣灵，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生的，所有在人类当中都是称作是男人的后裔，那只有耶稣基督他特别，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而生的，叫做女人的后裔。那我们就知道说，好在这里呢，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你看从人的堕落以后，从神对于蛇哈这个撒旦的判决里面，他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件事情特别应验在什么时候呢？应验在主耶稣在十字架当他受死的时候，其实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大的征战，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哈，他击伤了仇敌的头，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美德，他击败了仇敌。致命伤是主在十字架上，仇敌以为他得胜了，他把主除掉了，把主钉十字架了。但是主在十字架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成了，不是打败了，不是完了，不是说我已经打败了，他说成了，工作完成了，得胜了。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得胜，击伤了仇敌的头，但是呢仇敌要伤他的脚跟，是的，主在肉身的里面也受了极大的痛苦，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可是蛇神告诉他，你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终身吃土。刚刚我们讲过神用什么造人的？用土造人的。你看蛇呢是终身吃土啊，人成了撒旦的粮食，很可怕哈，人成了撒旦的粮食。所以今天撒旦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握在他的手下， 今天他是寻找他在那里吞吃哈属土的人，属土的人。那我们今天原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属土的。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你说主把我们带到一个属天属灵的境界啊，脱离了这个属土的光景。撒旦要吞吃是属土的人，土的人寻找可吞吃的人哈。我们说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啊，感谢主，不在撒旦仇敌他所能够掳掠吞吃的这个范围的里面。今天神把我们迁入一个国度，叫做爱子的国度。就从这些点上哈，我想都对我们认识一些属灵的原则也是很重要哈。那神对女人的判决，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也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对男人说，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那在很多时候安息聚会啊，最后安葬的时候，那总是用这一句哈，是本是尘土啊，人要归于尘土。那整个人的命运哈，或者就整个人堕落了以后，的确真的就是像这样子。那这个地呢，是受了咒诅，然后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哈。那地呢，原本神所赐的各样那么美好哈，没有荆棘，没有蒺藜的，那这个时候长出荆棘蒺藜来。从这时候开始，其实整个人，多少人他们在生活中讲到人生不顺利的事是多少，失常多少，
八九
哈。那人生多少的都是讲到他的痛苦，讲到说那个无奈，对不对？生老病死，好像就在这个里面呢，没有办法去逃脱它。多少的文人哈，多少的哲士啊，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样的范畴，没有人脱离这样的范畴。那我们就知道说，这就是堕落所带下来的，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没有指望，没有神。然后呢，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些你说这个够 miserable 哈，就是讲到说够悲惨了，在人生的里面哈。那如果人生不过就是这样，生老病死，没有什么盼望，那圣经还告诉你啊，不止这样哦，还不是人死如灯灭哦，不是人死就没有咯，不是说人生悲悲惨惨的就结束咯。人人必有一死，死后还有什么？还有审判，还有更可怕的还留在后面。你说哇，这个亚当夏娃的堕落所带下来的那个结果啊，因为呢是仇敌，是撒旦，是罪，这些进到人的里面，还不是说他们那件事情，是整个生命就败坏了，与神的关系隔绝了，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这么可怕。神爱人，神创造人，今天人堕落了，远离神了。神创造人，要人向神，要人能够和神一同掌权，要人站在一个地位上，能够活出神的生命，能够在人的地位上，能够好像神得着一个器皿哈，胜过撒旦啊。撒旦因着骄傲不顺服，撒旦他怎么样？他要来让你掌权，但是神说要创造人。要人来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可是现在人失去了，从这样的一个地位失去了。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哈，你看神他必须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但是呢，在这个3:21，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 给他们穿。
好，你看神要把他们打发出去，那原本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所谓要穿什么的问题，那后来呢，他们犯了罪以后，用叶子编的这个裙子啊，这个衣服来遮盖哈。神在这里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让他们能够穿。所以我们从这里你就读到说，为什么神他不是用叶子编起来，他不是用什么其他的东西哈，他用皮子。皮需要经过杀生，需要经过流血，那最后呢得着这个皮。在这里就遥遥的指着在神的救法里面，需要经过杀生，经过流血，需要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来到地上，他要为我们死，他的宝血要为我们流出来，他的身体要为我们裂开，就是讲到说神的儿子他要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拯救。这里就是从创世纪你看见他并没有这么这样子讲，但是你知道说皮子是需要经过杀生流血的，救赎是需要经过杀生流血的，是需要主来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下面我们就看见这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当人离开了这个伊甸园，人离开了神的面，神是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去。在这边我们看见神隐隐的远远的预备了，叫我们认识他所预备的救恩。
是，
那这个生命树现在是靠着人你不能再去得，只有等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唯有主他能够把生命来赐给人，唯有主能够叫我们被挽回来，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知道救赎不是神在创造中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叫我们向他，是要我们与他一同掌权。人的堕落是岔出去的，这个原本神在，所以有人讲说那人的犯罪是不是也是神的计划？不是哈，神如果说人的犯罪堕落也是神的计划，那人就可以怪到神那里啊，这本来就是你计划的嘛，哈。但是不是，神是把一个自由意志赐给人，神的计划是要人能够向神，是要人能够与他一同掌权。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自由意志这么宝贵？今天主耶稣已经为着人人尝了死味。主耶稣已经把救恩都完成了，凡愿意相信的都可以得救，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喝，凡劳苦担重担的主说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一切都预备好了。但是为什么讲这个凡呢？凡愿意的，凡口渴的，就是讲到说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神不是勉强，凡就是说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可以来，你可以来喝生命的活水，你可以来到主这里得着安息。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也没有办法勉强人，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我们甘心，都是我们自愿的，这个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是拣选说主我愿意相信接受你。在这个拣选的里面，其实我们就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反对撒旦仇敌，那主所做成的一切让我们有一个地位，我们才可以拣选。否则你想要拣选也没得拣选，如果主耶稣没有完成救恩，人再怎么想要拣选他没有办法，没有一个选项啊。现在工作完成了，救恩完成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凡相信的你就可以得着。真的，其实不是我们的行为改变好，不是我们的外面的学习多好， 就在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自由的意志一个拣选。我们拣选主，也就把他的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他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那这一切呢，我们就知道说都是主所做成的，但是今天在每一个人来讲很重要，我们需要做一个拣选，拣选生命，不是在只是三二四，拣选生命，拣选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人在神面前失败了，可是神的计划是不能受到阻挠的，神的旨意是必定要完成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他必须差遣他的儿子来，站在人的地位来做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他来的时候呢，他是完全的人，而且他要站在人的地位上，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就是完全符合神对一个人的旨意，对一个人的旨意。所以主不是在那个神的地位上来表现神，那是没有意义的，他本来就是神嘛，他不需要再来表现神，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是从一个人把这位神彰显出来。那这个是很大的不同，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也饥他也饿他也渴，他也经过在人的里面受到仇敌各样的试探，各样的痛苦，但是他能够在人的地位上把这位神他对于人的要求，人的旨意从主的身上能够彰显完成了，完成了。所以神本来是在亚当夏娃身上他有一个荣耀的旨意，那现在呢，这个旨意在主的身上能够成就了。主耶稣活的生命就是一个像神的生命，那他能够把这位世界上的人都不认识的这位神，所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他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的生命就是一个像神的生命，就是一位神的生命在肉身里面能够显出来，神在肉身显现，那这是很奇妙的。那然后呢，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为我们付最大的代价，因为他已经完全了，他已经是达到神的那个要求那个标准了，他才有资格来代替我们来受神的审判，受神的审判。所以他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他站在神的这边，他一直说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意志里面，一个自由的拣选。所以主站在人的地位上，其实也是一个需要他在自由意识里面，在人的位置上他做一个拣选，是有这个自由可以拣选的。所以主虽然你要面对十架，面对这个审判，你知道那个征战的猛烈啊，但是那个得胜在哪里？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就是在这些在主在征战中的得胜啊。你看，原本撒旦他堕落了以后，他把人也引诱到一个堕落的地位，叫人高举自己，叫人能够向神。你能够分别三恶，意思就是什么？你不用听神的吗？你自己就能够做决定了，对不对？可是你看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听见父所吩咐的，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胜过仇敌，他能够对付罪的问题，他能把生命能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你看前面的三章，从神的创造，造人的目的，我们也看见撒旦的失败等等，然后我们看见人的犯罪，人的堕落，从这当中我们再来看见神的拯救。那救赎不在神原初的计划，可是救赎又是很重要，救赎是一个很重要的手续。那到了后面我们再来认识到 神的计划是一定要完成的。所以我们经过蒙恩得救以后，不是就结束了，不是我今天罪得赦免了，我得着了生命，我可以上天堂了，好像神的旨意完成了。其实没有，现在只不过一个开始，只是在手续上，因为人犯罪堕落了，所以神的旨意呢，他需要先经过一个救赎，那救赎完了，我们才不过回到一个起点而已啊。那今天我们说，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有多少需要我们追求被主制作，让他的旨意能够完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神的心意，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卑微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是前三章我们看见秧田中的秧田，很重要，本本圣经最后神他的心意，盼望说我们从这些主的话来认识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带着一个积极的，我们已经得蒙救赎了，但是我们要向着神的旨意往前，知道他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他整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就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就好。我们要向你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你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真知道你。主啊，你开启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那荣耀的心意。主，你在我们里面向我们发出呼召，主啊，真的是叫我们里面有个乐意的心，我们随时刻在这里拣选主。主，那一天我们拣选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主啊，你的心意能够恢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说今天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愿意拣选你，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照着你的美意，主啊，你来制作我们，唯有你是陶人，我们是泥土。主啊，我们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你所耕种的田地，叫这生命能够长大。主，我们的心敬拜你，我们把自己把每一位我们都交在恩主的手里，这些日子多多的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